这是一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再一次与你空中相会，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学习快乐。今天凯庆来到西雅图，跟你一起学习快乐。还有我到西雅图做什么呢？其实我到西雅图是陪伴我的女儿生第一胎，我的小女儿，他们在西雅图。他要生第一胎，所以我们夫妻赶到西雅图陪产。但是在西雅图里面，我们竟然有一个惊喜，那也就是我遇见了我们快乐送到家空中的老朋友毛乐琪。哎呀，毛乐琪，讲起这个毛乐琪，其实我们快乐送到家的朋友应该都记得他，因为在好多年前好书大家读的里面，我们请到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的一本书，让耶稣帮你带小孩。毛乐琪呢，他是一个资深的编辑，在校园当编辑好多年，他不仅是编辑，也是一个作者，哎，作家。那你听到这里，你就知道他满腹才华，是一个才子。哎，但是他带小孩有他的才子的角度去带，所以呢，他写了一本让耶稣帮你带小孩，另外一本是老百姓的神学。哎，小老百姓的神学，到底为什么又是小老百姓又是神学呢？一高一低，但是他怎么样去贯穿呢？哎，这本书也带给我们很多的灵感，记得吗？这两本书是在那时候我们的好书大家读的时候介绍，也把作者请来的，所以乐琪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啊。那还有呢，我怎么样去遇见他，特别是在一个浪漫的西雅图呢？因为我的女儿有一天写信回来告诉我，哎呀，我们教会请了一个传道来讲道，哎，好棒哦，他叫做毛乐琪。妈妈，你认识这个人吗？我说我认识，不仅认识这个人，也跟他对话过，知道这个人非常有料的。他说对耶，我跟本来都很喜欢他，也就是我的女婿，他们小夫妻来到陌生的地方，竟然可以遇见一个像大哥哥呢，还是叔叔呢？哎，不知道怎么叫，但是他们就觉得他们是生命的老师，教他们很懂得一些在最底层的生活里面去体会生活。特别乐琪很喜欢当木匠，他做了很多木材的东西，我的孩子就会到他家去学做一些木材的东西，来了赶快告诉我说，妈妈你看这个菜板是在乐琪家学的哦。所以他真的实践他的小老百姓的神学，也就是与耶稣同行人生路。所以这样的人让我不得不想，我既然来到西雅图了，虽然专心要当外婆，但是我就不会忘记嘉音广播电台的好朋友，所以我一定要来专访他，让我能够带回他生命的视角里面的看见神恩介入人间，看见人的生活怎么样去体会神的爱与丰富。所以今天我很高兴邀请他跟我们谈一谈他的跨界人生也好，还是谈谈他在文字里面的体会也好。我们快乐送到家有一个文字厨房的专题，所以请他到厨房来煮几道文字的菜肴，一点也难不倒他。但是专访他在这段时间从台湾到西雅图到底又领悟了什么样人生的滋味呢，也难不倒他。所以反正今天 毛乐琪跟你聊天，聊聊他的跨界人生。好，我介绍到这里，听众朋友有没有很期待呢？让我们进一段音乐，西雅图的凯庆跟毛乐琪聊天，跟你一起分享生命的跨越。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江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在西雅图专访毛乐琪。他是我们空中的老朋友，也是文字的才子，也是一个作者。哎呀，他身上有许许多多的经验跟头衔，那倒不如请他赶快跟大家开讲，先请他跟大家问候一下，并且介绍他自己。今天我们很期待他说说在西雅图里面的浪漫岁月。好，乐琪，很高兴在西雅图遇见你。
凯庆老师好，台湾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又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会面，特别是很高兴在这边可以遇到老朋友啊，这里真的是非常觉得世界也非常小，
对
对，但是也真的是很开心。对，那今天要跟他聊什么呢？其实我来西雅图没有觉得很浪漫。
有一部电影叫《西雅图夜未眠》，
对，
你在西雅图好睡吗？
睡得不好这样子。对，因为这个好像某种程度中年危机哈，因为来西雅图不是来度假，而是因为太太的工作的关系，然后我们必须要迁移来美国。对，但是我其实对美国没有特别的向往，因为对，所以来的时候是有一点挣扎的，是蛮挣扎的，因为要离开我很熟悉的伙伴同工，然后我们一起在工作的环境就是已经很熟悉了，那等于是转换一个新的跑道，新的环境。
乐琪，你要不要谄媚一下？从你的书里面，你要喊话说：“我多么舍不得我校园亲爱的同工，我多么爱你们。”好，你好像不是属于这种人哈，
含蓄一点的，我比较含蓄。
不过你的确跟这些伙伴不管是一起工作也好，一起生活也好。台湾这片土地让你非常非常的温馨，也非常舒适。
对，因为我那时候从加拿大读书回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想要为台湾，就是好像觉得自己是台湾人，所以我很想要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努力嘛，
跟嘉音广播电台一起守护心灵城市。
是是是，对，但是没想到就 竟然又一个机会我不得不来到美国了、嗯、那就等于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嗯、哼哼，所以很特别哈，就是多让听众朋友恢复一下记忆，多认识你一下。所以你从加拿大神学院毕业以后回到台湾，那你没有到教会工作，你到福音文字工厂工作，对，你从事编辑，从事写作，成为一个作家，大概有多少时间在台湾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工作？
我大概10年毕业，然后在11年进到校园，那大概就快要10年了，都是在跟校园这个，我可能兼职或是全职都在校园这个团队里头一起跟大家工作这样子。
嗯，那介绍一下你作者的这个身份，作家这个身份，你写了好多书，那你要不要也让我们记一下？我刚刚已经介绍了两本、
嗯、
对不对？就是让耶稣帮你带小孩，另外一个是小老百姓的神学。
我后来还写了一本，因为我在校园工作就是跟学生相关嘛，所以写了一本叫在巴比伦上大学，就是谈到说其实我们在学校好像就是在一个巴比伦的世界，我们的那个学习的目的啊，生命的意义啊，其实好像都被掳了，就是跟我们基督信仰的是好像格格不入的部分。那但到底我们怎么看待学习，我们怎么样有一种心智是能够有使命感的学习，那我是在那本书里头谈这个。然后后来又写了一本，因为学生要毕业嘛，我就写了一本叫厌世代的工作成长学，就是大家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我们有时候都会，包括我自己都有时候会很厌世，觉得好累哦。那我们怎么样在工作当中找到一种成长的动力、学习的动力？
嗯嗯，
对。
好，所以你是多产作家，
也不算是，
但是我自己也写书，所以我知道。凡是作家就不得不有敏感的心灵跟敏感的视角去体会人生，不然的话就是文字都不会从你指头冒出来。哎，但是哎，我最近看到一个你还没有出版的作品，还在浪漫的西雅图写的，叫做工地什么什么哈，也许你会改书名嘛，就是，但是那工地两个字就让我觉得好精彩哦，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工地的时候，是不是只有用敏感的心灵，也不是用敏感的视角而已，还要身体力行的去，去不管是去搬做东西呀、还是要去移动东西，都是身体的哈、所以你看成长神学啊，又是什么神学，那个你讲的小老百姓的神学，不知道未来是不是乐琪要写一个身体神学。好，但是无论如何，我相信在你那一个书写的经验里面，你是很会阅读人生的。那我们已经知道乐琪就是一个才子啊，不管是编辑也好，写作也好，还是当木匠也好，手工真的很厉害。你带我女婿做的那几个小盒子啊，菜板，我都觉得如果办得了，我们回去精品店一卖，我们就小有收获。好，所以今天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谈谈你这样的一个丰富的生命的体验。那我不知道今天你要跟我们带我们怎么样去跨越你所到之处没有预期的体验，你要从哪里谈谈你的生命经验？
哦，对啊，我不是什么才子啊，我就是就是做可以做的事情这样子，然后上帝很丰富的给予这样子。那对，我觉得就是来西雅图其实不太浪漫，因为面对了这种等于是工作的转换，然后全心把过去的这种跟这些工作的关系、家人的关系全心就等于是抽离了到一个新的环境里头。那我本来是想要来这边找一个教会的工作当传道人，可是谈了大概1年左右，后来 就不了了之，后来觉得可能 也不是那么适合。那但是因为我一直都对自己做东西很有兴趣，然后再来这边的时候我就自己参与了那个房子的改建嘛，就是虽然 找了几个工人来帮忙，但是我自己也做了很多，因为我在台湾就已经学了一些木工，有一些底子。那我
所以我说你才子你还不承认啊不管是文字的才还是手中很多木材，你真的都很会做关于这一部分的事。所以连到西雅图买了房子要居住的房子，你还是要自己亲手去改造。
喜欢，蛮喜欢的。对，所以后来就觉得教会工作 这条路好像没有通嘛，那就想说那到底上帝会不会让我带领我继续往这个工地的部分发展。那我就有一个勇气想说好，那我来问问我之前帮我做的那个工头。
对，等一下，你就想转行了是不是那时候？
对，就是呀，我本来就没有觉得说我一定要当牧师我本来也没有很想要去教会当传道人，因为我觉得好像我比较不是在教会的框框里面的人。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哎，这也是一个机会，我来问问看，如果这条路开的话，那或许就是上帝也有带这个路这样子。对，
那后来上帝有没有带这个路呢？我们很好奇。好，你读了神学院，你写了书，你跟文字相处八九年吧，哎，但是来到这里因为自己居住的一栋房，然后你开始着手耕耘耕耘，突然心生哎呀一念，哎呀我来工地做一做这些东西又会怎样哈？那又会怎样呢？我们想进一段音乐让你好好的说说你转进了这个工地的历程，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你体会到信仰什么，体会到人生什么，你有话要说啊，真的很享受乐琪跟我们在空中分享。西雅图他说不浪漫，但是我却觉得非常的真实跟浪漫，让我们看见道在人间。好，我们等一下见。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佳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很高兴开心在西雅图遇见我们空中的老朋友毛乐琪，不管他是传道也好，还是作家也好，他就是这样的实实在在的与耶稣同行人生路，所以他经验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跨界经验。所以今天我们高兴请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刚刚已经带我们要进工地了，来装潢了一个房子以后，他想说我可不可以来跟这个老板说一说，说一说什么呢？他怎么样跨进去这个工地的人生呢？好，我们请他快快跟我们分享。
对，其实也蛮多的考虑啦，但是有一个考量点就是觉得说，我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那如果去当教会传道好像蛮正常的，可是如果文字工作者可以进到工地的话，好像比较少见。那而且特别是耶稣自己也是我们讲说是一个
工木匠，
对，木匠或者是工匠，但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或许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经验。那我就问我当初帮我这个做装潢的这个工人工头，说你们缺不缺人啊？我现在接下来有一些可以来帮你们做一些什么，你看我做的这些这个木头啊，这些桌子啊，这些都还不错。他说对对，你做的很好，这些东西都做的，所以我下礼拜就有需要，你下礼拜就可以来跟我做这样子。对对对，所以我 就很有趣的就开始了这段工地人生的一些经历。对，但是就是说没有想象那么浪漫，就是觉得说我们在台湾还是有这种士农工商啊这种的这种阶级的概念啊。那我从一个好像知识分子然后变成这种工地人，然后刚去工地可能也是很多东西也不熟悉嘛，虽然会做一些木头的东西，但是在工地要碰到各式各样的状况，可能你不是要可能就是要去搬东西，可能就是要去清垃圾，可能就是帮这个老师傅递一些钉子，或是什么事情都要做，或者就是拆地板，然后全身都是灰尘，然后你的那个衣服啊怎么都被油漆沾到啊，就整个这个，或者你忘了戴眼罩，你那个眼睛都是弄到灰沙，非常难张开，就是不是很浪漫的一个经验。对对，那特别还有一种是就是自尊上的一种调试啊。对，那呀，就是你从一个好像在我们从小读书这种好像都比较好像可以有一些光环啊，但是你现在去做工地，那些被人家被这些师傅使唤啊，或是怎么，就是觉得有时候心里会有一点不舒服。不过这些东西就是我所做的这种一些调试，然后在学习的过程。
好，其实一个作家。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的去报道心理世界跟思维流动的面貌。所以为什么要这样讲，我的意思是说，乐琪，我们是老朋友了，所以我敢这样说了哈。来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可是你现在却唱一首来来来来台大，我去啦，对不对？去去去去工地。所以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就想说你这样的一个才子，一个文人，这样的经历的这样一天或是两天的油漆啦，把裤子弄脏啦，把眼睛弄伤啦，把手磨皮磨伤啦，然后师傅还问说毛先生，钉子不是锤子，你好，那个整个经验，然后那天晚上你躺在家里的落地窗望着满天的星斗，你在想什么？至少我觉得听众朋友，如果你认识乐琪，你也看过他的书，哇，怎么这么文采这么丰沛啊， 眼光这么温柔这么犀利去看到人间的细琐里面的真理，或是细琐里面的情感的流动。然后今天让你听到他去工地递铁锤、递铁钉、递刷子，还有站一两个小时去刷那个你觉得不应该是这个颜色的书柜。好，那我觉得连听众朋友都会问着满看着满天星斗说，哇，那乐琪今天不知道会怎么感受，来来来来台大，去美国。他的确去了美国了，可是却是美国的工地，他生命跟生活的冲击里又有什么感受。哎，好想听到你以作家的犀利去揭露自己这种心路历程的挣扎。
对，就是这个来来来来台大去美国，其实我基本上都做了，但是这来美国的这一段就是有点变调。那我记得我在台大的时候，因为我是学工程的，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也很想去美国留学，所以我的成绩也非常好，拿了书卷奖。然后那我那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些我后来才知道，我很多同学当时成绩不见得比我好，可是他们来美国读了工程之后回到台湾都当了大学的教授。那我就会自己在想，哇，我这个四十几岁的人，我来美国，我现在怎么没有读工程呢、啊？来确切变成一个工地人、哦、然后还帮这些师傅啊，就是呼来唤去、哦、就是觉得有一段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心酸，然后说、哎、到底我在干什么，为什么会在这边做这个事情这样子。然后呀，所以就是一种落差啦、哦、就是说过去自以为自己觉得好像别人都会看得起你，但是现在也甚至包括那个房主就是屋主，他们不见得都会善待每一个工人、嗯、他甚至他不会，他看你就是一个工人，他甚至 有人就是叫我小伙子这样子对，那他其实年纪比我还小这样子。那或者是就是年轻人买房子，那他们、欸、也很希望房子能够很快的装潢好，那他们看到你也不会跟你寒暄，也不会怎么，但他就觉得啊，你这个还没做好，那个还没做好，啊，你怎么这个还没做好？嗯，就是你就会觉得说，哇，他没有把我当一个人看，然后、嗯、他只是希望他的工作做完，我就是我们讲工具人、嗯、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觉得，哎，在这其实看到蛮多人性，然后看到蛮多这种不同的视角，也包括我跟我这些工地的伙伴啊，我觉得我跟他们相处也是蛮有趣的，就是，
呀、yeah, ，所以这些有趣后来都在书里面呈现出来哈，哎，所以哎，乐琪，我可以预告一下吗？这本书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来，但是我可以预告，让你知道会有一个这样的才子，一个这样的文人进入工地里面，哎，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念进去的？其实，也许乐琪那时候只是想，哎，我装潢跟修建自己的房子还不错哈，那也蛮有兴趣去进入哎这一个历程而已。可是却没有想到，惊艳到这些人生的好多好多细细小小的例子哈。乐琪，你知道你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我们的人生这么不一样。你看，你从小这样从台小读到台大，然后又到加拿大啊那个很好的神学院毕业，所以如果讲世俗一点的话，那爸爸又是教授，你名门闺秀。可是我从小是就是农家子弟，然后私学，然后拒学，然后所以你说的那个东西。我们的房东也是木匠，所以我也都在流浪街头、流浪工地。我也看过啊，去收水桶，那看见有钱人家，哎，你走路不要沾脏了我的地板啊！那个呀，那个喂，你讲的我都觉得说，怎么你当了少爷才去体会这个那。凯静老师，凯静阿姨，好不好？是当了丫鬟，然后慢慢变成夫人啊。但是你我其实都不是什么丫鬟或是少爷，你我都是耶稣基督呼召独特的生命个体，去经验生命与真理的对话。所以我相信你在那个地方所体会的东西， 一定是非凡的关于生命原始的状态的心得。所以我预告，如果你会想知道更多乐琪在这本书里面呈现出来的关于信仰的体验跟生命原始的体验，哎，这本书期待出来的时候你可以买来看看，但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啊，只是讲讲，因为我已经看到初稿，我就觉得好棒好棒哦。好，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段开始的路，我们看见他好有勇气哦，好有勇气去承担别人怎么看他，也好有勇气踏进他陌生的地方，难怪他说是跨界的，对不对？工地不是他熟悉的地方，学校书房才是他熟悉的地方，然后他去探索，他去认识自己。我们等一下在一段音乐后，我们来再听听乐琪更深的谈谈他内在的勇气跟探索。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今天人物专访毛乐琪在西雅图，我们专访他西雅图浪漫不浪漫，西雅图夜未眠，但是他来到这里好眠吗？来到这里他真的跨界人生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心理面貌呢？我们很高兴可以在西雅图遇见我们空中的老朋友，毫不吝惜地分享他内心世界。来，我们快快把时间交给乐琪。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吗？那我们刚才凯欣老师讲到他小时候的那些故事，对，我看过那些他的书，我也觉得哇好精彩，好，然后现在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他，真的是很上帝很丰富的恩典。那不过我想要补充一点，就是说你知道有一句话叫由奢入俭难。
我真了解，我真了解。
对，现在如果再回去那个状态的话，真的就跟小时候直接经历那种感觉是 会是不太一样。不过我觉得上帝也是给我很多的预备啦，就是我不是第一次跨界，就是其实我好像就不断的在跨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种不安的
不安的灵魂。
对对对，好像在一个框框里太久了，就觉得想要出去探索一下。对，所以其实成为作家这件事情也是跨界而来的，就是当初也从来就不会想，我不会想要成为作家，从小到大作文也不是我最喜欢的东西。 对，然后我小时候我很喜欢运动，然后读书 读得还可以，然后对，然后我大学读的是工程，对，然后是因为读完神学院之后，这个想要写一些我在神学院的一些心得，然后最后因缘机会，然后校园出版社的编辑同工邀请我进到他们当中，跟他们一起工作。对，所以其实包括我去大陆工作四年，那个时候是从学工程的跳到 去做业务，卖软件，他们叫软件，就是台湾的软体。那其实都对我来说都是很大的跨越，所以对跨越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很新的事情。那因为现在很流行谈这个什么叫斜杠，就好像我有一种好像 有类似这样子的一种DNA 在我里头，那所以当初才会有一个这样子的跨越，但是实际上就没有这么容易，就是可能每一次跨越都有它的困难，但是这次的跨越对我来说就是另外一种心境上的一种挑战。对，我觉得就除了是体力上的这种学习，然后这些工艺上技术上，就是还包括我怎么样可以真实的跟这些人交朋友，然后我怎么样真实的看待我自己，然后我不需要去假如有人好像看低我，但我不要因为这样子而看低我自己，那我还是可以在当中 真实的做我自己。对，那这个历程就让我有蛮多的一些学习。那虽然最后这个路程也是不是那么顺畅，因为有时候当在这个等于是老板是当天早上或是前一天，就是他就 LINE 就是发讯息给我说去哪个工地11503什么什么地那个工地，所以基本上有时候是等不到他的讯息，你就不知道他到底是不需要我做了，还是觉得我工作的不好呢，还是怎么样啊，就他也不会跟你讲，所以基本上你的工作是很没有保障的，有一天没一天的。对，然后呀，所以而且我们薪水就是他就算小时嘛，然后下个礼拜他算上个礼拜做了多少工时，就这样发现金给你这样子。对，那所以就是说在美国你也知道，如果你没有保险啊这些东西，其实你是很没有保障的。那对，更何况是这种好像可能上个礼拜每天都有工作，但是下个礼拜他老板就突然就不找你了，然后你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好意思问。对，所以就我觉得在这种蛮多的这种挣扎当中，对，其实也体会到这些在工人的这种这个视角啦，因为我们从小在这种知识分子的这种圈子长大，其实我们比较难去从工人的这个角度去看世界。
是，
对，
所以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体验哈？其实我来这里知道要专访你，哎呀，我就一直在想，然后看着你的东西，那就突然间觉得说，哇，其实，我今天早上有一幕去体会，乐琪，就像你说的，你本来都是在一个知识分子里，然后学习很多，不管是礼教也好，还是信仰的律例典章也好，都是透过理解，透过外面一直体会体会，然后为了也是要去体会生命的原始跟初衷，可是现在好像不是了，来就直接进入一个工地，那个一个房子就是这么烂让你去建设，一个地就这么平让你把房子盖上去，然后一些人要跟你讲话就不会说对不起，好，知道你今天穿得很干净，但是我需要你帮我拿那个铁锤还有把那一桶水泥扛过来，你小心不要再倒，好像都没有这么些语言，只有说来毛师傅要礼貌一点，毛先生你把我那个东西拿过来，拿错了，不是这一另外一桶，你看都好像生命好直接哦，就所以你让食物加料就会失去食物的原味，越加料就越离原味越远，不加料马上一吃就是原味，所以你刚刚在讲哇， 今天没有工作就没有钱，今天就是在等着有没有工作来。所以你好棒哦，很有勇气去探索生命的原始的状态，然后去探索，然后去学习。所以在最后的这五六分钟，可不可以乐琪告诉我们说，你在这样的一个短短的工地的一个经验，你整理出什么样的生存的心得？
嗯，我觉得其实工地的学习是很宝贵的，因为其实做工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每天可以看到你的做的东西是具体的展现出来，而且你如果做的自己觉得很漂亮 很喜欢，然后如果你的客人也很喜欢，基本上你是一种很满足的感觉。那这种反而是在一些比较知识，比如你写程式啊或什么，其实你没有办法那么直接的跟人或是马上看到你的成果，
食物不加料有原味。
对，所以其实做食物就是实际的工作，这种手工艺工，其实是它是有某种程度的快乐，是很有成
就
感。就
工作方面，
对对对，
就人。
对，那我觉得学习方面很多。那我觉得我前阵子 才想到说，这个有个朋友在谈说文人相亲啊，那我们这种做工地的人，或是我之前有在 跑步或者什么做铁人三项，他们说铁人相近，就是说其实我们有在做食物的人，其实就好像不会看事情这么简单，就是我们会觉得啊，这个做得很棒，那这个东西做得很好，因为你知道你是花流汗流血，然后你知道这个过程是很困难的，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文人，就可能在文字上就很容易找人家漏洞啊，你这个写的不好啊，这个逻辑不够完整啊，
绕来绕去啊。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在这种食物里头，就让我觉得说，其实哎，人是需要动手的，然后学习是需要实践的。
嗯、
那我就想到说，其实，在我们教会的很多的处境里头，其实我们很多是讲到、听到，
嗯、
其实我们实践这一块是的确是脱落的，那变得是我们很会听很会讲，可是我们实践是很差的，那我觉得就变成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了。那我觉得反而是在透过实践，透过设身处地，我觉得其实中文很有趣，因为中文的认识，因为在圣经里头认识其实是身体的认识、
uh-huh.
对，那其实你看中文的体会啊、体认啊、体验啊，
都是体，
体都是要身体的、哦、所以可是我们现代的包括学校的教育都是好像强调你脑子知道就好，但实际上真的不是这样。
所以我有预告以后你要写一本身体神学
对，所以就是让我觉得说，其实身体上的经验或者说身体的参与在你的所知的里头，其实它是会非对你真正脑袋的知道是很大的差异的，那会或是说带来一个非常更深度的认识，对，所以这是我一个其中的一个小小的体会啊。
是，
我觉得这是什么叫知道，什么叫认识，它其实是必须是身体的参与。
嗯，所以参与了就挖开那些这些绕道的东西，然后看到生命最原始的状态。嗯，那所以我觉得刚刚比喻的那个你可以理解吗，就是加料的离开原味更远，但是不加料的就是原始，所以你就是这样穿个短裤直接去上工，衣服不必穿衬衫、啊、对，就是然后直接然后讲话跟他们讲话是没有办法绕道的，他们就那么直接，可是就是这个就是人生，这个也就是人最原始的生存的状态。好，在节目最后几分钟，哎，要不要给我们讲个笑话，就是你觉得在工地里面啊，那个经验啊，你觉得好玩好笑，哎呀就让你嘣笑出来的。我们不是，我们都以为作家都很严肃哈，忧国忧民，然后体会人生。我想在工地最原始生命的状态里面，让你从心里面就觉得微笑出来的，有没有一两样？不管你是跟 工地的这些师傅对话啦，还是跟器物对话就可以。来，最后三四分钟给我们讲一个笑话吧，让我们轻松一下。
其实突然要我讲笑话我也想不到，不过就是还蛮多有趣的一些经验啦。比如说因为我本来要去教会是工作的话，要去牧养这些在他们所谓的 Amazon 啊、微软他们这些高级的这种
工程师
哈。那哎，没想到我现在去当了一个这个帮他们去打工的一个师傅哈。那呀，那就是那天我讲了有一个这个 Amazon 的这个工程师，他在装修房子嘛，就叫我小伙子，小伙子，哎，这个怎么样？你这个东西帮我拿过去了，帮我递过来。好，就是说，哎，然后大家看到我的这个表情就有点怪怪，说，哎，你好像不是小伙子哦。
如果他在教会看到你，就要叫你乐奇哥。
对对对，或者是什么传道之类的，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有趣哦。那对，但是后来第二天我再去，因为他们可能中间，他们那个屋主跟师傅，他们有在聊天嘛，他们就哦知道说啊，我是个。原来是一个作家啊，然后我写过书啊，然后他们突然就对我的态度就不太一样，说哦，原来你是什么什么，然后说哦，你太太也在微软工作啊，然后什么什么，然后你或许将来也可以出来当这个包工程的嘛，哦，因为包工程的话就是薪水啊什么条件都会比较好，所以他就开始好像跟我比较在同一个平面上讲话，他反而就是觉得我是那个。就是可以呼唤的这个师父这样子，对。但就是这种，就是看你怎么看啊。如果你心情打开了，你就觉得这还蛮好笑的。可是如果你是在一种很自卑或者觉得这种困惑状态，你就会觉得这是怎么一回事。
呀，好，我们谢谢乐琪给我们的笑话。其实我看你的书，我看到这里也笑出来，而且都很有图画。我就说，哎，小伙子。那如果他去教会，哎，我吩咐的辅导是毛乐琪传道，啊，是怎样？有没有？好像他好，所以我就觉得好有趣。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学习当传道的过程里头，我就记得我的张叔哈，是我的长辈，他就告诉我说，我们服侍上帝的人，从上帝的眼光看，任何一个人到我们教会来的，不管他是教授还是蹦咪胖的还是茶龙，其实都是上帝的宝贝，都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也想到我们服侍了一群喜乐家族的家长，然后他们的孩子都是糖宝宝还是比较特殊的身心有困难的孩子啊，喜乐家族的口号是我们都是上帝的心肝宝贝仔。那我觉得乐琪讲到这个经验就让我真的就笑出来了，期待听众朋友也有会心的微笑。所以我们节目不得不停到这里一下，但是我还在西雅图，绝对会把乐琪的生命的故事还有他跨界人生的心得把他录回家，让大家跟他一起去跨越，一起去体会人生。我们预告下集见。好，乐琪我们就到这里，然后我们跟听众朋友Say goodbye.
大家听众朋友，我们下回再见。